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前面开始了这个精神哲学的部分，我们特别介绍了这个基督宗教的哲学，就是新思想哲学。那么新思想哲学差不多都是在欧洲大陆发展的比较多，在美洲那面发展比较少。那么今天我们要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物体式，那么一般来讲都了解到，在二十世纪人物体系里面，不管是英国美国，他们都发展分析哲学。那么分析哲学有个特性，就是他们对神圣学不怀好感。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写西洋哲学史的人跟研究当代哲学的人的一个多多少少的一个忽略，还是说这个误解。事实上在人物体系里面也有相当深的这属于神圣学的这个体系，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他。这个人叫 Whitehead。 这个 Whitehead 他本身他开始的时候是数学家，那么他跟这个有名的这个那个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罗素一起写了这个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那么写完数学原理，可以说这本书当然是名著。那么写完之后，罗素就搞政治了，搞社会运动去了。那么这个怀特他还是技术研究，从数理的原理这个之上慢慢的建构他的神圣学的系统。所以我们说他在人物体系当中可以说是特别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从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出发，然后经过归纳到他神学上。所以他的神学上不但是归纳法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神学上是跟传统有了很重要的衔接。我们如果讲西洋神上学历史的发展，那最先开始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那么然后开始发展的是中世的圣多马斯，那么以后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因为神上学它的基本的这个入门是透过物理学，透过物理然后求物理变成神而上。那么在亚里士多德在托马斯的那一段期间呢，物理学还蛮落后的，以后到了牛顿，那么他的物理学就发展了相当相当的高峰，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运动三大定律。那么康德跟着的是牛顿的物理学，所以他对神上学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以前的神上学讲这个运动变化的问题不够精密，又跟牛顿呢这个方式够，所以把前面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托马斯拿运动的定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觉得那个不能够证明，所以康德可以说提出一个反证，觉得这个牛顿的物理学才是真的这个物理学，而前面的物理学已经过期了。可是我们说怀特他又有另外一个思想的渊源，因为牛顿的物理学后面也被这个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这个比过去了，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吧？这个 E 等于 NC 的平方，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能是等于运动加上它速度的平方。那么这个相对论的物理学其实也是把牛顿的这个运动的原理要改变了它。至少我们说在光的这个运动上它已经不是直线型了，是拐弯了。那么这些东西是很复杂的一个物理上的了解，那么怀特是用了这个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要去修改康德的物理学，那么用他自己的这个神上学要去修改康德的神上学。那么也就是说康德的这个范畴，所谓的范畴就是用一堆的名词一些概念来去概括天地万物中间所有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这么做了，托马斯跟着他这么做，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十种范畴，一种是实体，其他的是依附体。 那么到了康德的时候，他的范畴里面没有实体，他有量有质有关系有常态，这些都是属性，没有实体。所以他的神上说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能够认识善相，不能够认识本体，本体不成善。可是怀特觉得不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个实善的东西，就是他用 actual entity， 用一个实在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在运作当中呢，在实践当中呢，在行为当中呢，一个实体，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所以它的代表作，就从它的 Principia Mathematica， 从这个数学原理，然后它再发展，就写了它的 Process and Reality， 历程与实在。所以在怀特来讲，存在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他不断地在完成他自己，他开始成善的时候他不完美，可是他往上完美就发展。那这样的一种哲学，我们说是相当伟大的一种想法，因为它符合了这个物理的动态的一个宇宙观，也符合了一个我们说当代这个热门的这个进化的一种模式，也符合了前面的上帝创造的这些宇宙论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怀特的心目当中，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想象，也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它是在变化，而这个变化的方式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发展，往好处，往这个完美处发展。那么这一种发展跟进步，就是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是在怀特的这个哲学里面到处都充满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心目当中呢，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所有的事实，那么整个的世界，它当然有善相，不过它也有本质。那么所有的谜一样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好像莱布尼兹的单子跟单子之间互不相干，也互不干扰，谜一个是独立的，可是以一个整体来去看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大的实体，整个的宇宙都在动。那是在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发现之后我们说康德当然他在牛顿的物理学里面他不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问宇宙问题的时候只能够问世界有没有边当你答应有边的时候，康德就会问那边后面又是什么。人的思想是要突破这个空间走上无限，所以你不能用边去限制它。所以如果你说世界没有边，那比如说这个星球有无数，这也不可能。所以康德就说这是自己互相的矛盾 ，the antinomian， 这个恶的背反。那么，然后他用时间问：那个世界有没有开始？如果你说有开始，那人还需要问吗？开始以前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不能用时间，用这个时间去控制这个永恒的东西。人是往着永恒去思考。可是我们说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觉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宇宙当然有边，为什么有边？因为整个的宇宙在动，动的一个有两个原理，一个原理就是它离地球，离这个宇宙中心的地方，热软的地方，它动得越快，它动得越快，动得最快最快的地方是离这个中心55000000光年的地方。光要走上55000000年，那么那个是宇宙的边边。为什么是宇宙的边边？因为那里的物体它的运动的速度等于光。那么在物理的另外一个原理里面，还是物质它这个运动的速度等于光速的时候，那它的质就消灭变成能。所以爱因斯坦来讲，这宇宙是有边的，因为直径是11000000光年，对不对？半径是55000000光年， 所以我们说在康德的这个权利性批判里面，批评这个安提诺面，批评这个物理的这个对运动的了解是有这个内在的矛盾的时候，这坏的来讲的没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它本身就是顺着这个运动的规则，也就是说它是顺着物理物质的存在的原理跟它发展的原理所形成的，而它所有的这一些发展都是它是 actual entity， 它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进行当中呢，在行为当中的一个善事的东西，这个善事的东西它一直往着完美去发展，而这个完美的发展当然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完美是上帝，这是上帝这个概念在人民的哲学系统里面，在怀德海时发展的比较清楚。当然这个怀德海他要指出，在目前的科学对哲学最坏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把每一个东西当作是个别的，当作是个案来做研究，就是每一个东西跟别的东西都是隔离的，好像是互不相关的，忽略了什么东西？忽略了这个宏观的宇宙，忽略了这个每一个东西跟每一个东西之间其实都有关联，都有联系。而这个联系我们可以在比方说在一个交通的事故里面去看，对不对？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那个车子塞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前面出了车祸。可是我们说前面出车祸，那一个出车祸的人他要负责，后面的人凭什么要受苦受难？可是我们说没有办法，因为你是生存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就好像我们人所有人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承担，那么这一个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的这一个统一性跟整体性的这一种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一个心灵的眼光的就看得到宇宙的整体性，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性，他才真正能够了解所谓的大的这个物理，大的这个生理，大的这个心理。所以宇宙的整体性在怀德海的哲学里面，他觉得科学跟哲学在这里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有的时候它太过把一个一个个别的东西隔离起来研究，而没有一个整体的，整体的研究要靠哲学的头脑，因为这个哲学的头脑它是以整体的目光来去看整体，不是用零碎的这个知识，个别的知识去看。当然原位之日怀德海也觉得人民的哲学的系统个案的研究对每一个女人每一句话的分析，把它跟整体的人生隔离开来，把整体的人生跟这个个别的研究隔离了，所以这样的话才不会得到一个整全的这个学问。所以我们当然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是个别的研究，自然科学已经把各种学问分门别类的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可是哲学应该站在顶端，它是一个整体的学问，它要研究这个整体，所以要以怀德海他觉得整个宇宙的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些学问个别的要透过哲学去贯通，这哲学的任务在怀德海来讲，他可以利用很多自然科学的概念，可以利用很多物理的概念、数学的概念，不过主要的是贯通在宇宙当中的每一个个别的东西，因为他要把整个宇宙之间所有个别的不同的相遇的甚至矛盾的对立的东西组合成一个整体，输入一个整体的生命，那么人所需要的就不再是感官， 或者是普遍的普通的一般的推理，而是需要一个直观。所以怀德赫他绝对不只是停留在观察跟分析这个知识论的层次，他是到达了一个直观的这个层次。也就因为怀德赫能够在主体的意识上他找到一个直观，这个直观可以说用心灵的眼光去看一切，它不是用感官，因为感官眼睛只看到颜色跟寻常，耳朵只听到声音。可是人呢是用心灵，他用心灵的时候，他就可以把眼睛看到的不只是颜色，不只是寻常，他是看到了废话，看到了艺术。他用耳朵就听了，不知道听到声音，他听到诗歌，他听到音乐。所以我们说那是什么？那是人的心灵。所以心灵所接受的跟他所发出的，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宇宙，它使到人的精神能够内测于物质，用精神的生命来去超度物质的生命。因为如果精神内测于物质的话，表示所有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存在，它一个存在的灵魂就是人的精神，那么这精神当然是神而上了。它虽然内在于所有神而下的物质里面，可是它本身还是神而上的。所以在怀德赫的哲学当中，上帝的概念可以说是他哲学的所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整个体系的最终的一个基础。所有的善事都是为了丰收了上帝的存在，然后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他的所有的吃光的可能性，也是趋向着上帝而发，从上帝那里出来，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人的所谓的吃光是什么？是人的灵性生命的最高度的一种知识的能力，那么以及他感受的这个能力。所以人性本身它是一直在发展在进步，因为它的发展跟进步本身就是它的实善，就是它的善事，就是它是在一个 process 里面就完成它所有的这个 reality。 这也就是怀德赫他的这个主要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历程与这个实在 process and reality 这一种的方式。所以怀德赫算是在人民学校里面的一个奇葩，因为他单独的才肯定神上学的一个价值，他也单独的去建立的一个从归纳的方法能够建立一套神上学的体系。那么在这一个体系里面，跟前面的属于染日法的神上学能够互相的这个补足，互相的完成一套哲学的体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